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收听狗熊有话说，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然后这次咱们呢是一个有视频的版本，而且可能大家常听播客的朋友呢会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或者是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的中国做播客比较早的一批这个当年的弄潮儿，现在又在做一些新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请今天的神秘嘉宾登场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剧透了。哈喽，我抢拍了。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狗熊提到的有的聊播客的创始人有藏。那这几年都没有在弄潮儿了，这几年都在弄儿啊，所以就是真的是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特别开心的是大狗熊特意的邀请来做客这期你这边的播客节目，所以对播客我相信咱俩都是情有独钟和有自己独特的喜爱。声音的平台大家依然可以听得到。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进度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视频版呢，就是因为最近我想我跟大狗熊两个人都对一种视频的形式产生了新的一些兴趣，所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挺好的。
今天我们也是好像是我和有藏分别来到一个新的国家的第一次连线啊，就是之前好像一直说咱们经常应该连一连，然后讲一讲这个关于比如说异国生活的呀、工作呀什么的一些情况。但后面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都有小孩儿。
是。
然后哪怕是像这一次能够连线，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技术困难、时间困难、时差困难、
有
家庭的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啊。
对，如果耳机比较好的听众呢，应该都能听见我这个门还有人敲门呢，闺女在外边想进来。跟他，我在门口有画一个 no enter 的一个牌子
，on air 是吗？正在直播，
所以也是这边要特别感谢我的家属啊，正在看孩子，否则的话这期节目还真没法连线了。
那么反正大家时间也比较宝贵，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以说在国内已经开始有很多人在做，但在国外的话应该是非常火热。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流行，或者说这个带领了一种新的趋势的一种媒体形式。那么它的名字叫 Vlog， V-L-O-G。 那么这个名字挺怪的啊，有藏说说自己的理解和到底这东西是什么，能我们分别向大家解释一下。
是最早呢我觉得怎么去读这个词儿都有很多的分歧，比如说我最早我会更愿意把它念作vlog， 为什么这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呢？因为其实vlog vlog 这个词呢，更多我觉得是从原先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十几年的 blog 所谓的部落格这个词演化而来的。所以其实大家会提到 vlog 这个词呢，是用 video v 这个形式去记一些 log 就记录嘛， 去 log 你的生活。那 blog 呢，就是原先用文字、图片的这种啊，在网页上码东西的方式去记录生活。我觉得 vlog 呢是这种技术形式并不新鲜啊，是当有 DV 啊、有手机啊，或者有一些影像设备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做这个事儿。但好像是到了最近的啊一两年、两三年。vlog 这个形式才开始大放异彩，就有在尤其是在啊这个 YouTube 这个平台上涌现了一大批通过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来做记录这种 vlog 的形式，将个人的品牌，就所谓已经很熟悉的一个说法叫自媒体这个东西，突然通过 vlog 这个形式可以做得如此之精彩，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对，因为之前我还有一个印象啊，就是我们如果现在在那个电脑里面输入 vlog 的时候，
对，
那个自动纠正的软件还会说这是一个错字，然后
还要这样
提醒你，对，中文的会提醒你啊，这是一个错字啊，你拼写出错了，可能要改成 b 或者是什么的。那后面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它也慢慢的变成一种主流的媒体已经引起了注意的一种形式，
是
说像最近的那个蜘蛛侠新版的开头片头，其实就是一个小蜘蛛在看那个 vlog 的形式，重新回顾了一下那个机场大战的那个场景。然后我印象我个人觉得有一个解释挺好玩的，就是国内有一个朋友叫飞猪，他也做一些 vlog 嘛。然后有人问这个 vlog 和普通视频有什么区别，然后他说这个vlog 就是当然开玩笑的说啊，就是 vlog 就是放一段普通视频之后，一定会有一个丑逼对着镜头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废话，这个就是 vlog。 其实我觉得他说这个也有道理，就是说最好是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有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在这个镜头背后，他是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然后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
没错，
现在也是 YouTube 上很多 Vlog 播主就是受欢迎的程度，也是因为他个人的那种真实的气质、真实的状态展现给别人看得到，然后感染更多人。
是，原先我们做视频可能有很多的理解了，有的人会认为说视频的等级划分就是做得好、做得一般、做得精致，可能原先的一个划分的基准是这样。现在呢，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 YouTube 这种平台上面，当然你一定会以说它受到多少受众的关注为一个参考，但是现在呢，受到更多关注不一定是因为你的视频做得仅仅是精致而已，或者说精致来决定你的所有而已。有很多做得非常精致的视频，如果你不通过一些个性化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其实它并不能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关注。那在 YouTube 上，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Casey Neistat， 他做的视频会有随便上一个视频可能几百万次浏览，并且我觉得他应该在美国大街上是能做到主流的大城市无人不认识他的一个地步。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是无法想象的。其实你说来到美国、加拿大或者在澳洲也好，一个电视主播级的人物也许都未必能做到全世界的人民都认识你啊，你顶多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力。所以现在这些 vlog 的影响力，这个 YouTube 这种视频传播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视频能够，比方电视台或者像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媒体可以去匹敌的了。刚才大狗熊提了一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到底 vlog 跟普通的视频有什么区别。我自己也很好奇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自己做 vlog 开了频道大概有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还没有得心应手，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和做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虽然其实也拍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视频，拍了两三年，可是在做 vlog 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你到底区别在哪，我觉得原先我拍视频的方式不以 vlog 的方式去拍的话，我主要是记录，我是藏在镜头的那个背后的人，然后观众看到的是我的相机拍下来的东西。那做了 vlog 之后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有变化，虽然你看到还是我拍出来的东西，但我的拍的方法已经不一样，我会更多的去拍一些有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如果讲到 vlog， 我印象特别重要的一个词叫 storytelling， 就是讲故事的能力。所以你以前拍别的东西，我去旅游， 我去拍一个什么东西，拍一个景色，拍一个街上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里边不需要你刻意的去讲故事，而到做 vlog 的时候，我觉得比拼做得好跟做得不好的人的能力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这个人的storytelling 的能力。当然，这个能力最后会体现在很多地方。你这个故事的你要拍的这期 vlog 的构思是什么？你在里边一些镜头的运用是不是在为你的讲故事服务？然后你自己出镜的时候讲话有没有制造一些悬念？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让大家看你的这条 vlog 从头津津有味地看到结尾，不管有多长，或者是又能够跟着你的讲故事呢，去非常的期待你后边的能力，你要讲故事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期待你后边还要拍的 vlog 是。在 YouTube 上，大家要不要去 subscribe，要不要去订阅你的频道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所以我觉得我要分享第一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拍 vlog 的话，你的 storytelling，你怎么去讲故事，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词汇啊。
对，因为我们应该都是之前不管是因为爱好技术也好啊，然后这个喜欢记录也好，应该都有拍过一些其他形式的视频，比如说旅行的呀，然后这个家庭或者是一些活动聚会的一些场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用一些现在也很方便的软件做一下剪辑，配一下声音，加个片头什么的，然后拿出来放。但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啊，就是真正自己开始说，哎，要开始做 vlog，然后要以自己的角度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和以往那些视频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你用的设备还是一样的，你拍的东西也还是一样的，但是拍的方式和方法，那个对象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一点有比较，我比较有共鸣，就是说之前拍视频，大家更多是躲在那个摄像机、相机的取景器后面，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观察和记录的角度。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你带着大家去看，而且很多时候是直面镜头去讲话。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就是觉得这个，这个也不是偶像派，是吧？咱们对着镜头那个4、5分钟，但换个角度，好像我们看 YouTube 上那些博主，他也没有如何出彩的容貌，但是就会很愿意去津津有味的去看。所以我同样的，我也在思考，或者说也在探索吧。我觉得应该去找到这个。它这个边缘在哪儿？然后这个找的过程，其实就会产生出很多好玩的东西。
没错，跟接着这个大狗熊说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赞同哈。我觉得其实 vlog 跟你拍普通视频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以前的拍视频的方式是你把它记录下来，你把它记录得更精致一点，你用更好的设备把它记录得景色更美一点，你抓住那个最好的黄昏的那个 moment 的时间把它拍摄下来，可能是这样。但 vlog 的形式呢，更多的观众是不是因为你的视频的精彩来看，而是因为他关注你，你感受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你来到这个地方是惊喜、失望、兴奋，还是遇到了不可预料的意外，等等等等。举一个例子，还是拿 Casey 最近做的一期，其实一个大事件，最近的一次美国地区的全日食。那这次是划过美国的全国境，在由东到西都能看见。那每个人都会知道，哦，这是个拍 vlog 的、拍视频的绝佳的时机。你可以拿天文望远镜拍出来很精美的，画质到 4K 的一个日食的全过程。OK，那是不是现在 vlog 最好的方式？一定不是。Casey 他拍的故事是，首先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他自己决定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去看这个日食。他到达这个地方，发现2个小时之后这块是下雨的。所以看不到日食，就发生了一个意外，然后他又临时决定，我现在要开车去2个小时以外的一个地方去看日食，中间再有很多零零碎碎的，比如说他记录他跟那个一个公园的管理员说啊，我开到哪儿可以看，他说往那边开，那边有很多人在看，然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到一个就是荒郊野外，但是荒郊野外像美国人这么热衷于这个大事件的老百姓呢，也都在那个荒郊野外趴了一片车，大家都在抬头带着专业的设备在看。看这个日食，他自己呢又做，确实做了准备。他带了两三台无人机，他带了三四个镜头，然后从各个角度去把自己的那个 moment 记录下来。那期的 vlog，如果大家看过的话， 没看的话应该赶紧去看。看的我那个 moment， 我看连看两次，两次都鸡皮疙瘩一身。我觉得就是你已经知道这是个大事件，然后他一定会很有讲故事的能力，把一个故事讲得很好，可是你还是被那个日食的瞬间，因为他拍的时候无人机拍的地下的画面是阳光普照，一秒之后直接变暗，就像拉灯一样，就像整个关灯一样的效果。然后他又拍到大家就这么翘首，人类翘首以盼的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星球上面，一个都跟傻子似的抬着头看这个日食，就是这种完全你不可期待的内容。
讲我都有点，我听你讲都有点激动，
就非常的
这种参与感，
就是这种讲故事。这个时候是我觉得他为什么做 vlog 厉害，他讲故事讲出来了，他讲的非常之好，充满了，绝对是吊足你的胃口。
咱们说一说那个最初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动的这个制作 vlog 的念头，然后是因为什么原因，就自己开始做这个事儿的？
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 vlog 这个形式呢，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最早讲到咱们俩都其实在国外生活，我出国离开加拿大，离开中国有三四年的时间了，来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原先。咱们在墙内的时候啊，可以讲啊，在墙内的时候知道 YouTube， 也可以上 YouTube， 但是我认为来到这边之后，我会觉得 YouTube 是一个更触手可及的东西，更生活必须的东西。这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跟你的它里面很多资讯是跟中国以外的别的一些国家的生活更有关系一点啊，所以你需要知道 how to make a hamburger 的时候，怎么做一个汉堡包的时候，你可能去看 YouTube。你想知道啊，美国大选，川普。在那个仪式上边偷偷瞟了别的那个女的的时候，这个事最早是在 YouTube 上出现啊，你只需要通过一些英文的关键词就能找到。所以 YouTube 在最近这几年对于我来说几乎成为了我的我没有做统计，但我觉得应该是烧掉我的电脑手机流量的 90% 以上的一个东西，因为当然它很耗流量了啊，所以它在我的生活当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然后这几年呢，我会发现说一些非常优秀的做时尚类的，做旅游类的，做像 Casey 这种不算太科技了，做科技类的比如说就是做 Casey 这种生活类的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会比较容易把做生活的叫做 vlog， 做科技的可能叫 review， 做旅游的可能是旅游的 vlog 等等。但是这种用视频讲自己故事，以自己为中心的形式呢，在最近的一年当中我看的特别多，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很厉害，讲出来的东西似乎吸引我的注意力，不再看以前那些东西了，现在开始看这些以个人为主体的东西。那我也有这个自信，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也做过播客，做过一些其他创造内容式的一些形式。那但是我一直很有几点我是没有去做尝试的。第一个，你刚刚最早讲到也许我们对形象并不是很自信，或者说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形象要曝光在 YouTube 上面的时候，你有诸多的想法，你说哎，那我的颜值能够扛起这一切吗等等之类的一些小想法，或者说我有必要用我的颜值这么拼的去做一个视频的东西吗等等之类的各种想法后来我这边生活里面遇到一个朋友，他叫米奇沃克斯，是一个比我年纪小一点的年轻的小伙子他有演艺的经历，他有科技的一些背景他在自己的 YouTube 上呢，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30,000多的 subscriber， 几个月前吧，半年前吧，可能到现在他有53,000多的 subscriber， 就在很短的时间内
厉害
涨了20,000多而且他是做中文语言的vlog， 你看到更多的 YouTube 上非常厉害的百万级的，他们肯定是英文为母语的。所以我就对，我之前有一个考虑，说我对 YouTube 这个平台去讲中文 OK 吗？就是
这是我现在都还在有点不太确定的问题
或者说我准备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也还有很多想法，我到底要去讲中文还是讲英文，我应该去让讲听中文的人听得懂还是让听英文的人听懂等等等等，就有很多困扰我的地方直到我看到米奇沃克斯，我这个朋友米奇他做的 vlog 做的我有看他做的一些视频，我觉得很有意思，给了我一些启发和怂恿，让我大脑里边有一个想法，说我为什么不试试看，因为我能预料，我不能预料做起来有多成功，但是我能预料做起来很有乐趣，所以我说 所以我就去购买了一些，我就在 YouTube 上做调查，我说到底需要哪些设备，哪些是入门必须要的，然后我就按这个在亚马逊上做一个清单去采购，然后东西到了，我就说第一期都没想好第一期做什么，正好那天东西都到了的时候，是闺女要去做一个去参加别人的一个 birthday party，我就以那个为契机，我先做这个内容吧。我做完了，我再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聊一期我的书包里边都有什么，就
我有
这么
看
着。
你那期，
所以就这么着，完全是因为这么一个契机做起来的。之后做起来之后，你就是没法停下来了，那你就一直找到有意思的内容就分享一下，大概是这样起来的起源是这样。
哎呀，看来都差不多，但
嗯。
我觉得我们都受到一个很重，就是你提到那个人很重要的，这 Casey Neistat，就受到他的一个影响。
是。
我自己是这样啊，我也和听节目的朋友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经历。最早其实现在在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录和 Vlog 类似的视频应该是大概在2014年。2014年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做电影的，然后去了一趟戛纳，然后回来以后呢，他就和我分享说，这个世界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呢？不是那个大的设备，高精尖的设备，那个也是一块儿，但更有趣的一个趋势呢，是大家拿着自拍杆，然后抬着一个麦克，抬着一个手机 iPhone 就拍就好了，就是这个是趋势。然后其他人讲我可能会嗤之以鼻的这个感觉，但这个朋友呢，他自己也是做电影，然后去了这个，就是也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也就是也算说的话和观察能力比较有分量。然后我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是不是偏向个人化就可以玩儿，于是那一年呢，我自己去旅行的时候，去泰国旅行的时候呢，就带自拍杆，然后带着自己的 iPhone，就录这个，就直接就录视频，录完了以后回来自己剪了一期，就是虽然还是用那个传统剪视频那种，尽量做的精致，但整体这个风格已经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做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很有乐趣，然后后面呢，就2015年我也开始做其他的视频啊，就是有点类似现在的那种，讲观点的 review 的视频，但那个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 vlog，那么真正是在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这个上 YouTube，翻墙上，当时还在墙内嘛，然后就看到有人这个 YouTube 跟我推荐这个 Casey 的视频，然后点开了看了几期，然后就被镇住了，就第一感觉是被镇住了。我说一个人这个搞视频可以搞得那么好玩，就是它可以让你一直津津有味的看下去，而且很多那个手法会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做了一个那个就是自己的工作室的这个改
错，
装。就是在自己工作室里面装了一个那个拳击的这个锻炼的一个东西，一个拳套，然后呢，整个这个过程他记录下来，怎么去这个锯木头呀，然后装铁链子呀什么的，然后最后装完了以后呢，打了一下那个拳套呢，就左右摆动，最后摆完停下来以后呢，那个拳套上用粗的记号笔写着他那期的名字，然后就让我哎。居然故事可以这样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这个整个这个事情就对我启发很大，于是当时就觉得，那么，首先我就很着迷了，就找了很多他的视频来看。其次呢，就开始说我在昆明也可以做，虽然是在国内一个比较落后的城市啊，这也可以试着玩。但一开始就有很多这个反正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你如何在公众场合拿着一个相机对着自己拍。然后还要忽略别人的这个目光，其实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到现在我觉得都还会有一些就是心理障碍会有影响。那么后面呢，来到新西兰，就是来到国外生活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这个文化上的碰撞特别多。然后因为有碰撞，你就会有一些东西想要去说或者想要告诉别人。那么用这个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后面我。也就开始做，但，我不像，就是不像你做的 比较专业啊，就是咱还有
也没
工
有。
作室呀、啊、什么的，然后采购很多设备，我就是很务实的，现在手上有什么设备就用什么，然后这个实际做起来，数量上做的还可以，就做了到现在应该有120-130个这个 vlog，然后有这个60多个读书类的视频，然后其他评论型的还有一些，但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自己会。非常的享受这个乐趣，而且，过一段时间，比如说现在我回头去看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有录制的一些，刚到这个国家，然后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不敢和他去讲话，然后我老婆还问这个你为什么不敢？这个是怎么样啊？我说，有点害怕，等等等等。现在再去看，就会感觉到一些那种生活中的。这些瞬间就很开心，它能被记录下
是，
来，啊，
讲到这个记录呢，我觉得人们在发生记录的方式其实也在变化。咱们可能都做过音频记录，也所有人都做过照片的记录，觉得柯达原先的广告词叫做"记住这一刻"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原先大家会说照片是记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式。但是现在可能有更多的记录方式啊，原先大家也不会说，视频就不是一个记录方式。但是视频的记录方式似乎离普通人太远，但我觉得
真
越
的，
来越
对，
到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其实视频的记录离每个人都非常的近啊，任何人都可以做 vlog 啊。我觉得后边我们可以更聊更多的实际一点的物品啊、东西啊，这样
啊，
来
对，
让更
觉
多
得
可
咱
能
们
还
聊了太多，
对，给
对，
大
咱
家
们
知
聊
道一
太
下，
多话了，给大
哈哈，
家展示一下，
所
晒
以。
晒设备
我会在 YouTube 的标注，直接看东西跳了多秒，
是，
可以聊一
对。
些东西，然后让大家相信说做视频这个东西啊，人人都可以做，拿起任何东西都可以做。刚刚狗熊提到你也开始做，但你的设备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用哪些视频的东西设备去做这个视频记录？
所以我的设备其实非常简单，我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就是平时最主力的，我是用一个 GoPro，而
OK。
且是一个 GoPro 4，那这个设备呢，一开始会觉得，只是运动呀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会拿着，但现在呢，平时我随身都带，就是在车上呢也有专门的一个卡座，然后可以装在车上也可以录。那么平时走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时候就直接拿在手里。那它还，但是它还有其他配件了，有这个蓝牙的麦克风呀什么的，或者是这个外接的这个麦克风。但很多时候我发现，如果你要去快速的记录一下生活瞬间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它比较适合在一些公共场合。公开的场合，你不太想引起太多人关注的时候，拿着它会比较方便。
是，
但是有之前我还有一个这个相机，就是一个 Blackmagic Design 这个相机还算挺专业的。然后还有一个定焦的镜头，但是这个更多就是在室内可以拍一些东西。那么偶尔呢，像拍照的那个索尼的有一个微单。一个索尼的NEXT5T 很老的一个机器，但我也会用它来拍一些东西。但是平时其实像手机也是很常用的，
是，
就我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你掏出最快的设备就是手机了，
没错。
在生活中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很方便。那么我觉得玩 Vlog 的话，有一些小配件可能会提升一些这个就是明显的提升一些效果。像我自己在现在用的呢，一些这个外接的耳麦或者是这个蓝牙的麦克风，会比这个原声的这个声音呢好很多。然后还有比如我推荐一个很便宜但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外接的这个 LED 灯。那么在晚上，就是你用它来就是对着脸的话，哎，很方便啊。这个国内可能淘宝上。十几块钱吧，就可以买到。然后这些类似的这种小设备，当然还有自拍杆和那个就是便携的三脚架什么的都很常见。那这些是我常用的设备，来看看有藏的，你的设备就专业了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用任何设备其实都可以拍 vlog，无论你是用 GoPro，还是你 totally 只用 iPhone，或者是你用一些 非常专业的设备啊，都是可以。但我自己有我自己一些理解啊，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正好你需要去找的一个东西呢，是你想找怎样的一个东西？因为 Vlog 是要求你便携和随时随拍的，就是你要找到便携和画质最好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啊。我觉得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我可能觉得大狗熊的方式我不会采取，是因为我觉得 GoPro 它是一个运动相机，然后它的画质呢谈不上什么画质，因为它不会有一些景深的差异啊，不会有一些自动明显的自动对焦的这些概念在里边，所以我还会觉得我的想法是需要在画质和便携上面中间找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点，但每个人的判断不一样，这个平衡点可以在任何地方，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标准的绝对答案但我之前做的 research 行为比较多的都是来自于 YouTube 上面比较在做 vlog 他们的一个标准设备，我发现绝大多数的比较成功的 vlog 他们做了好几百万几十万 subscriber 的，他都会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用比单反要轻一些的相机不要用最沉的那款单反，然后用类似这样的一个蜘蛛腿的三脚架我买的应该是 Joby 的倒数第二大的那一款更多的人会用最大的那一款，我是想试一下说第二大的这款是不是能减轻一些重量同时又好用，实际上还是有点小，所以如果大家考虑做 vlog 我会推荐 Joby 这个牌子的这一款的蜘蛛腿的一个三脚架除此之外呢我用的相机呢是就是你刚讲的有一些本身有一些现成的设备，那我就直接就不用再去新采购了，因为我本身就在用索尼的Alpha6300 这款相机，然后呢实际上以前使用率还挺低的，因为我买完它之后我又买了一款索尼的 A7 的全幅的相机，拍照的话那款我用的更多一点，这款反而就用的少了那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想说vlog 还挺好的，让我又把这款相机使用率大大的提升了，而且这款相机我几乎或者绝对不用来拍照片了，完全只用来拍视频。它的最大的优点呢，我就讲一个缺点讲一个优点吧。它的最大的缺点呢是这个翻转屏幕不能够180度翻转，所以我自己没法 selfie 的看到这个屏幕，这是第一个缺点。讲一个优点呢，也是索尼最近的 Alpha 系列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自动对焦非常之好。如果大家要去拍 vlog 的话，我觉得自动对焦 autofocus 或者 continuous 连续的自动对焦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大家要拍 vlog 的话，因为你在将相机
对准你的脸呀，
对，装到你的三角这个蜘蛛腿的三脚架上面之后呢，你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你是看不见你的你是看不见你的对焦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需要把这个腿弯过来，这样我就能单手拿着这个像自拍杆一样拿着这个去拍摄了那我可能这么拿的时候我是看不见我的对焦情况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你的相机比较好的去自动对焦回来的画面，你不需要为对焦这个问题而处理。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当然现在好几款都不错，我没有去研究别的款，6300在这一款上面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所以相机的话我会用现在我说的6300这款，大家如果还没有采购相机的话呢，那6500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又带防抖，然后又有很多的提升除此之外呢在拍 vlog 的过程当中，我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我记得我跟大狗熊中间还我给你提过几次建议，我说你那个声音的录制有点不太好，有点糟糕所以我觉得声音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除了你走路当中有些风声有一些杂音之外拾音拾得比较清楚，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我有用一款Rode 澳洲，你们澳洲的澳洲一个品牌，就是罗德的这种麦克风我这款还不是最佳的选择，我这款是不需要电池驱动的那这一款的话叫做 VideoMic Go， VideoMic Go 呢它自己不需要装电池但是它的录音当然也就拾音的距离就有限一点，但是目前我做的效果大家在我的 YouTube 频道里边可以去听一下，我觉得还算能交差还算能交差如果大家有
我也在用这款，但我感觉似乎一般
一般，
就这个效果就非得对得非常准然后它才能出声，就稍微偏差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有10度啊，或者是5度左右的角度，那个声音就不太好了。
对，你要在后边的
声
音就更闷一点，所以我倒觉得没差那么多，但是只要你在它前方，我觉得都还 OK。但是它的缺点是它自己不供电，所以它的能力并不是最强的。如果你做 vlog 的话，vlog 的标配其实是很多的人在用，罗德这一款 Rode 这一款的 Video Mic Pro。Video Mic Pro 呢，就是电池供电非常强大，我认为是目前的你要做 vlog 绝对不会错的一个选择。最近他们还推出了 Video Mic Pro Plus，那一款呢就是更加的厉害，因为它加了几个小的细节，比如说Auto On Off 自动开关机，就相机开它就开，相机关它就关，就省去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每次要去单独开关麦克风的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如果想做一个比较想钻研一下 vlog 的话，我刚刚讲的这几个配置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配置，但一定是不会错的一个配置。这是给我讲了我的在用的，以及大家可以参考去用的。很快的，我再介绍一下我用的其他几个东西。这是 DJI 国产品牌大疆的这个叫做 Osmo DJI Osmo Plus 就是手持稳定器，画面呢会比 GoPro 好一些。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你知道 GoPro 也出手持稳定了，就画面很稳定。同时，我也购买了那个Osmo Mobile 那个的配件，换一下云台就可以接着用了。这样配合我的 iPhone 也可以用来拍一些 video。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麻烦。实际上，我用 iPhone 拍的话，我基本不用那些东西，我觉得很麻烦。我觉得手持 iPhone 会拍得比较快，也比较便捷一点。除此之外呢，最小的零件不在今天讲了。另外，我自己最近也感兴趣在 YouTube 上做一些游戏的内容。那如果你做游戏内容，我比较推荐的是这一款，就是Elgato 的 HD60S 最新的一款产品，它可以做游戏的录制和游戏的流媒体的直播，可以满足到 1080p 60fps 每就帧每秒的一个速率，在 YouTube 上做直播，也是让我这个老玩家都觉得发现了新天地的感觉。所以这几个重要的物品吧，是我在做和我购买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问一下那个，这些是硬件方面，那么呢，制作的流程和剪辑的软件，你平时会用到哪些呢？
如果是视频剪辑最重要的一个，我会用 Final Cut Pro。Final Cut Pro 呢，我是当然这是 Mac 上的软件了。然后我购买了大概几个字幕和几个转场的效果，就足足够用了。我觉得好的视频甚至是不需要转场的，甚至是不需要字幕，好的字幕效果的。我觉得字幕效果对 Vlog 的提升1%都到不了吧。所以我不建议大家靠视频做的精致和华丽的转场来企图在 Vlog 上做的怎样。更重要的还是我前面讲的，拍得更有故事的感觉。这是一个软件，像今天我为了跟大狗熊，做这个 FaceTime 的连线，我也有去购买一款叫做 FaceTime Recorder 的软件，30刀吧，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又扯远了，咱俩可以改天再扯一期软件或者说正版软件这种话题，因为扯一两句吧，在国外就没有正版软件这个说法软件就是软件。只有当盗版软件出现的时候，才有盗版软件这个说法。所以我这么精确的总结一下吧，在你购买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它对你有用，同时你真的在生产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软件真的不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尤其你在国外吃顿饭就二三十的情况下，二三十块钱的一个软件，那简直就是一杯酸辣粉的一碗酸辣粉的价格吧。它不是价格了，就酸辣粉的一个重要性的这么一个位置吧。所以，当你遇到好多软件，它对你有用，就像我今天买这个，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录出来的这个 FaceTime 的内容会更漂亮、更精简、更节省我的时间那我就会买。这是今天介绍一个软件，可能其他还有很多零零散散的小软件，但我想回头找机会再别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狗熊会用到什么软件？
我其实差不多，就是剪辑视频最常用的当然是 Final Cut Pro FCP，但现在是这样，我自己是怎么说呢，比较零碎的时间会比较多，就真正能坐在电脑前去剪视频的时间现在非常少，因为白天有工作嘛，
对，
上班，然后这个私人的事情得回家去弄，
对，
回到家呢就是家里有小孩，小孩几个月，现在。 刚刚9个月，
嗯，
那么基本上我回到家就得接太太的班，然后她照顾孩子一天了嘛，然后我得去去做一些这个至少照顾她到睡觉。那么也就是说，我从回到家5、6点回到家到晚上9、10点左右，那么这段时间是没有时间的。过了这段时间以后，自己感觉好像精力也跟不上了，就不太想打开电脑去做了。所以我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视频是通过这个手机来剪，就是用手机上的 iMovie 来剪。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它在功能上当然弱太多了，但是刚好可以满足我的这个碎片的时间，可以把它用起来。
明白。
就很多时候，比如说在有的时候不开车上班，坐火车或者这个坐公交车去上班的路上，可能我半路就可以剪一个视频，剪到一半，就是用类似这种方式，但是它会去除掉很多像这个字幕呀，或者是如果你想加一个 B-roll，就是基本上不太有可能，就只能顺着去讲，或者是硬性的把这个其他的这个素材拖到那个相应的这个地方去硬切进去。
对，
但就像你刚刚说的，vlog 的特点，它其实并不是追求精致，可能反而这种方式还比较适应。然后我现在用那个就是手机端的 iMovie。用的还比较多，
哇，你不
但
说我都不知道啊，好惊讶。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习惯。然后现在好像也有一些专门针对这个短视频的软件，当然也手机端和电脑端都有很多啊。然后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最近国内有一个软件叫做猫饼，MO 就是猫就是咱们喵星人的猫，然后饼是这个饼干的饼。这个软件里面有内置了很多vlog 专用的一些常用工具，像咱们 vlog 不是经常会拖快进速度嘛，就调快进速度，或者是或者有的时候想跳剪，就是我这段剪1分钟的视频完整的一段，我节选其中的各选5秒，然后跳到下一秒，再跳到下一段，就类似这种，这种需求，它这个软件里面会有，所以也还我也在关注，但这个软件现在刚出来不久，用的人也不算太多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你经常剪视频的话，或者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我觉得更多就是这个软件和硬件其实对 Vlog 的影响，会有一些，但是并没有那么重要，更多还是实际去记录。这里我想问一下有藏，你平时做这个 vlog 的时候是都有具体的计划吗？还是很多时候是随手拍，然后再去后期去剪，就是会倾向于哪种方式去做
你这么一回答，我都懵掉啊！所以我要打开我的频道看一下。
呢？
那既然我这么回答，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没计划的。如果有计划，我应该很简单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东西是没计划的。我觉得我主要翻我的 vlog 吧。有一些是有计划，比如说我知道我今天会去在温哥华第一天开业的Muji 啊，那我就会有计划。但是去了还任何一期你拍 vlog 都会有不确定性。我就不知道，居然去排个 Muji 要排1个小时，这个是我计划不到的。我以为大概10分钟就进去了嘛。那 OK，但是我其实当时是很兴奋，我就说哦，其实排1个小时，这是这一期话题的亮点，就是 Muji 大家都知道，那什么东西是 Muji 大家不知道的？大家不知道 Muji 还要排队，大家不知道 Muji 要排这么长的队，等等，大家不知道里面哪一款特别值，那在打折等等，所以这是没计划的啊，有计划去拍这个事儿的。还有一些是有计划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搬家，那我觉得可以把加拿大搬家的一些细节和有意思的东西在这些里边给大家分享出去，还有一些东西我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一个烟花大赛那我觉得这个计划内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没计划的，比如说有一个周末我们完全不知道要干嘛，就随便溜溜街、压压马路在路上就买了一个，当那天很热，所以我们就买了个15块钱的。充气的游泳池子，买回来之后我就说，那干脆就拍起 vlog 好了。怎么把它充气？小孩怎么在里
造
边
起
玩
来，
得开心？以及有的没的都往里扯，这么着一期是完全没计划的，就是突然想起来了，OK，那随手就抄起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 还有就是前面你提到一个，我觉得我怕忘了，我也补上吧。第一个是，如何克服自己跟自己说话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每个人都特别难的。Casey 自己都说，我到现在了，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说话，还是有需要克服的地方。所以真的不容易这个事情啊，我也觉得很难。然后我到现在，我很多时候我都张不开口，我觉得跟大傻子似的。所以，但是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去克服这个东西。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其实在国外呢，在国外有几个做 vlog 的好处，你特别像大傻子，在国外没有人会围观你。啊，因为他觉得这对你是一种不尊重、打扰和特别粗鲁的方式。第二个，nobody care，所以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好了，并没有人真正会在乎你在像大傻子啊，并没有在乎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在国外做 vlog 的一个，所以你会看到很多YouTube 上的 vlog，他在那么热闹大街上干点嘛，都没什么人搭理他。所
没
以
人管你，
你在温哥华大街上跳舞、跳民族舞、跳新疆舞都不会有人搭理你。所以这么说，是想帮助大家克服掉自己不太敢献丑的这个心理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一点去大肆的献一下丑，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第二个问题是我前面说一个问题，有偶像包袱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我的长相不完美，我不是明星，我长得也不好看，我要去做 vlog 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啊，可能会有这个形象上的考虑和特别难克服的地方，我也特别难克服。我觉得我都这个岁数的人了啊，中年男子跑到视频里边丢人现眼去，我也觉得很难克服。但我又不是那种为了 vlog 能把自己收拾得特别利索，像一个 gentleman 的绅士的风格啊，我也做不到。那怎么办呢？我痛下狠心，直接拿一推子把头发全剃了。原来我头发比大狗熊现在这个可能还要再长一点。我说剃成这么难看，应该就没有偶像包袱了吧？
先
我觉
把
得，
自己拉到这个峰值的底端，是
对对，我看到你这个
吧？
方法，之所以今天想分享，是因为这个效果奇好，非常的好，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我的形象完全跟以前都不一样，比以前还要丑那么多。那我再上镜，还有什么可去 care 的呢？还有什么去 worry about 的呢？去担忧的？没有。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然后我觉得我自从剃完头之后。
这还省钱
哈
啊，这个理发费省掉
哈，我
一大
自
笔。
从剃完头之后，我特别 freestyle。我觉得我穿哪个衣服都不用考虑，都没有偶像包袱。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都没有偶像包袱。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说笑归说笑啊，其实会让你重新的 refresh 一下，刷新一下你自己，同时让你 reset 一下你自己，重置一下你自己，去做一个你想做而不太敢做的事儿，可能会有到帮助啊。
对，
这是
然
我
后
的一
又
个
刚
个人
分
分
享了
享。
一下作为中年男子如何自暴自弃的这个心路历程。
非常
那么，
自暴自
哎，
弃。
说起来啊，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很多这个 YouTube 上的一些经历，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个 Casey，你还有没有一些对你影响比较大，或者你比较喜欢的一些 YouTuber，然后他做这个 Vlog 比较好的，想向大家推荐的呢？
比较好的哈，我随便它不一定跟 vlog 有关系，但是
对
我
对，
在看的，比如我前面推荐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米奇沃克斯Mickey Works 这个你可以搜索关注得到，他有5万多的 subscriber，他每天都会更新它里边我觉得你从去看他的 vlog 能看出很多背后的这个人去做 vlog 的一些心思和一些怎么去讲这个故事的一些设计在里边，我其实从里面受益很多。还有一个跟 vlog 没什么关系，是台湾的一个比较，因为最近中国有嘻哈比较火嘛，这帮人恶搞那个台湾有嘻哈，他们叫Wacky Boys，Wacky Boys，叫反骨男孩，Wacky Boys 反骨男孩就是他的全称。那你搜 Wacky Boys 就可以搜到，它里面有很多恶搞中国有嘻哈的内容，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形式，它的形式是那种综艺自己自媒体综艺恶搞。然后我觉得他让我最能学到就是，不要去 care 你的形象问题，不要去 care 你的镜头里面的形象问题，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耍得开，这个是让我非常学习到的一个地方。当然还有一些科技类的我有 follow，比如说Marquise Brownlee 就是一个黑人小伙子在科技评测类做得非常之好， 他给自己的频道的定位叫做quality 的video， tech video review 吧，
嗯，
就是有质量的，
嗯，
用的都是特别好几万块钱那种相机来拍tech review， 就科技的 review。这个让我学到的东西是，你如果想往精致类发展，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你可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当然，国内有一些账号，我觉得说了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并不能在 YouTube 上学到任何东西。比如说 Zilla 我有 follow， 比如说 Wavesy 的我有 follow， 但这些东西我相信国内的朋友可能看的比我还要多。我觉得他们的内容不会让我从 Vlog 的角度学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型的流水线式的比较专业度比较高的一个国内的拍摄方式。而且我觉得国内讲科技 review 和讲故事的形式和我在 YouTube 上看到很多用英语讲故事的形式，我觉得是不同的两个路子。我并不想做成国内的那种路子，比如国内比如说有很多东西希望把这个故事讲得很离奇，希望把这个故事讲得很跌宕起伏，讲得很综艺，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我喜欢的生活 vlog 的一个方式。当然我刚刚没讲到科技评测，科技评测可能有更多要讲的，就是国内的科技评测觉得画面不美都不叫科技评测，觉得一个人不停的在镜头面前嘚不嘚都不能算科技评测啊。真正在一个镜头面前嘚不嘚讲得很好，比如说其实王自如是讲得很好啊，他在一个镜头面前老用嘴皮子来讲。但实际上如果你在 YouTube 上看一些科技评测呢，其实很多的博主 Vlog 就是 YouTuber 在科技评测里边完全在这张嘴和他的一些肢体的动作表现啊，他把个人魅力和他的个人见解融合到这个视频里边，才让这个科技评测变得更精彩。当然做得很漂亮的像 Wavesy 那种很漂亮的精致的视频是一种，但绝对不是 YouTube 上最大的一种，也不是 YouTube 上唯一的一种。所以如果大家想对科技评测更感兴趣，我建议可以在 YouTube 上多看一些科技评测类的内容，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吧。其他的我还要关注一个旅游类的叫做 Ken and Pia， 我可以放到视频上来看一下 Ken and Pia 这个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应该是你们澳洲的两口子一个男士和一位这个胸怀非常宽广的女士，他们俩就是在全世界各种旅游，然后性格非常的好，非常的 open， 非常外向，就是把他们的旅游的分享，这样视频也做得非常好。他们不光是爱旅游，去的地儿好，和胸怀宽广作为吸引点，也是因为他们的视频这个男生剪辑的非常好，无人机加他们旅游当中讲故事的形式技巧，剪切音乐的搭配，哇，看的都是赏心悦目。以前的视频我们看的可能看风光大片，现在的视频我们更希望看到人的一些经历在里边。这一个是Bell Talk 那你了我也有 follow 你的
好，谢谢广告
还有下一个我也推荐一下叫 Think Media。 Think Media 是我自己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有做关注。 Think Media 呢是一个美国小伙子，他去讲他自己从 marketing 角度做 YouTube 的一些纯marketing 技术方面的分享，我觉得也很有用，就是如何增长粉丝啊，如何做你的封面啊，如何在里边打光啊等等，这里边我也是在里边学到了很多东西。大家如果对声音很感兴趣，录音很感兴趣，可以关注这个叫做 Mac Rosa 他是一个录音的高手，他在 Audition 这个软件里面做了很多的教程，那也是让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我大概后边还有很多了，还有一些摄影类的、摄像类的、技术流的、游戏类的这么一些，但我觉得跟今天话题比较相关系的前面这几个我觉得值得拿出来分享一下。
好，有这样分享了好几个，我分享一两个吧，两到三个吧。那个说到旅游的我也关注一个叫做Fun for Lewis 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呢是个人，就是一个人那么做旅游做的也非常有意思，然后也是世界各地到处跑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Fun for Lewis， 他之前在做一些旅游的视频的时候，我也有很多这个拍摄的手法就是很大的启发了我。那么另外是一个叫做Peter Mackinnon 的一个博主，稍后我把这个 他们的这个账号的名字什么的，我写在这一期节目的这个简介里。
好的。
这个 vlogger 呢，他主要是摄影的达人，
嗯，
那么他自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然后也会也会介绍自己的设备，然后介绍自己如何喜欢咖啡呀，或者是如何制作 vlog 呀，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就是这个人非常的另类，和前面这些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前面看的这些vlogger 呢，都是有几百万，甚至这个至少也有几十万的这个粉丝的这种达人。但最后有一个我关注他呢，他是有300多个粉丝，但他已经有数百个视频。那么这个账号叫做 One Minute Books， 是就是一分钟的书 One Minute Books， 然后都是这个分开的三个单词。他是这个一个加拿大，应该是就是你们加拿大啊
，OK，
加拿大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老中年女子了，老奶奶叫做 Mary。然后他给自己图书馆里面的那些书，对，就是这个账户去录制一分钟的书评。然后他制作的这个方式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陋，就是应该就是手机支在自己的这个后院里，然后呢自己在前面讲，声音也做得很差，然后这个画面也不好。但我就是看他那个视频会觉得有点感动，就是他让我们找到了一种，就是至少让我找到了一种，就是说不是真正去在乎那个数量，也不在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技术方面的东西，虽然他肯定可以提升了，但他更多是在意就是去讲自己喜欢和关心的东西，而且一直坚持到这个到现在，然后每个月都有更新。所以现在只有300多个，非常可怜的一个订阅量。然后2014年注册的吧，好像是十多万的这个观看。那么可能从反方向来告诉我们，就是做 vlog 这个事儿，或者说自己录制视频这件事儿呢，更多是你的初心在哪里，就是一种乐趣，还是就是实现你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什么，就是更多并不是那么多技术呀，或者是这个那些数字，那些当然也重要，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找到自己内心最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坚持去做。那么像这个账号呢，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账号啊，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他一下啊，
是
听他聊一聊。
嗯，
那么最后我们也说了很多了啊，这个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断断续续快一个小时了。最后咱们分别说一下，就是自己怎么看这个 vlog 以后，然后或者说聊聊自己以后在这个领域想做些什么事儿，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计划吧。
嗯，好啊，
开始。
好，稍等一下啊 ，Yuna 吗？进来吧 ，Yuna。你要干嘛呀？我在录节目呢。啊，那你站到我这儿来吧，没关系，过来。啊，你只要坐那看，好，那你坐那看吧，不说话好吗？啊，有问题你可以问我啊，如果真有事儿的话。好，我觉得首先我要感谢大狗熊刚分享那几个，我都分享啊，我都 subscribe 了，然后也建议今天的节目的收听的朋友和今天 YouTube 的观看的朋友，也可以去subscribe 一下。老太太可能会特别惊讶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多了五六个或者十好几个去订阅它啊，如果是英语不好的朋友，拿它练练英语，听力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更多的是你去 subscribe 一下的行动，其实对做视频的人是特别大的一个鼓舞。有的时候每天我去打开我的 YouTube， 我现在刷 YouTube 的那个我自己首页的这个习惯，就有点像大家每天去打开你的朋友圈一样，我就会想，世界上是不是又多了几个人啊，来订阅我的啊。订阅我的频道。所以狗熊刚刚这个问题是说对今后的一个想法啊，我会聊对今后的想法，但我更愿意聊的是做了这一个来月的时间的一些感受，因为到最后的话题了嘛。我觉得 YouTube 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啊，我也许有一天会再跟狗熊咱们再聊一期 YouTube 是如何碾压优酷、土豆、腾讯视频、哔哩哔哩、AC Fun 啊等等若干个国内各种视频平台的。不是说那些平台不挣钱，不是说那些平台有做的不认真的地方，也不是说那些平台做的不够辛苦跟努力。我觉得 YouTube 对我来说，它更像一个视频版的 Google， 而其他的东西呢，更像一个堆砌的，我还要说惨一点，堆砌的各种垃圾站的一个展示平台。所以我觉得他们从理念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希望来让你的生活里面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真正的让你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无论你对任何一个东西感兴趣，你是对吸毒之后嗨了的人长什么样子感兴趣，还是对如何做一个汉堡包感兴趣，还是对如何教闺女在桌子上画画感兴趣，还是想知道如何换尿片，还是想知道 anyway 你想知道的任何一件正义的、邪恶的、奇葩的想法，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在 YouTube 上去用 how to do something 来搜索一下这个话题，你会发现你都能得到视频的你想要的一个答案。通过日积月累的这种在 YouTube 上使用的网络的方式呢，它真的会改变你的人生，而不是不停的在某个视频平台上看韩剧、看日剧、看美剧，这些东西是不能改变你的人生的啊。你在 YouTube 上它会影响到你，你突然对 Vlog 感兴趣了，你去看它的东西，你会发现哦，我真的学到好多东西，我可以自己来做 Vlog 了。我想作为一个，我想未来的励志当一个烘焙师，我去看 How to Bakery， 我真的能影响到我别人的成功的经历，让我知道说哦，我真的可以把我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通过在 YouTube 上视频的学习来把我的梦想也变成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去看叉叉卫视、叉叉卫视、叉叉卫视各种跑男、各种综艺秀、各种根本就不相恋的两个人凑在一块，我们相恋吧，根本不是看这些东西的一个平台。所以这是我要大肆的宣传跟夸奖 YouTube， 值得大家无论有强没强都一定要去看的一个东西。其次呢，我做了一个多月的成绩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做了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在 YouTube 上原先就有300多个粉丝，那做到此时此刻的现在呢，我的 YouTube 上的粉丝的数量是1316个，对吧？那此处一定应该有掌声的。我大概通过两个月的时间累积了不到1000位的新增的 subscriber，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鼓舞、特别满意、特别大的一个鼓舞，和这个让我原证明我两个月前想的是对的。因为我两个月前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这么去做，我既然决定这么做，我一定能够收获到让我满意的一个，就是我这个事儿判断的不是傻的，不是说我不能做，我做完了现在获得这么一个数字，我觉得哇，这个平台待我不薄，我就觉得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良性，
没有白改
还得替，所以这个平台是值得信赖的。具体为什么可能我今天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去讲，你的视频的优化、演算、被推荐、关联度等等，世界上没有超过 YouTube 的平台。所以如果你真的踏踏实实想做一些视频的东西，你一定要优先考虑一下要不要在 YouTube 上建一个独立的频道来做这个事情。这可能是我做这期做了两个多月的 YouTube 特别想借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后边的计划我就简单讲吧，后边的计划我觉得我前期的准备工作太多了，而没有踏踏实实放下心来好好的做比较好的讲故事的内容。所以一开始我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有给我的频道设置 travel 旅游，我有设置游戏，我有设置 vlog， 我有设置 tech review。 我觉得后边我需要做的事情是做一些减法，就是找到究竟哪些东西是我自己做出来很开心，同时又跟别人真正起到分享作用的内容，同时希望把内容做得更好一点，因为现在很多内容做的还是太赶和太粗糙了。
爸爸，
你有什么事？
那个为什么那个你要背这个呢？
因为我跟这个大狗熊叔叔聊天的时候呢，我就把他讲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文字的信息我记在上边，就拿这个笔在上面写下来我看大狗熊也在记，这样是我们交流的时候记 notes， 知道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No，
我还有还有问题啊？那你过来问吧，来，你过来问吧我给你一个出镜的机会，那你问吧。
Hello，
那个我想要画画，我可以拿你的笔吗？
过五分钟我节目录完了，我跟你画画，我教你画个东西，好吗？嗯，
好配合啊，你闺女，太羡慕了。我现在九个月的闺女怎么能长到像你那么大的这个时候啊？感觉还有好几年。
别长太快了啊！
嗯。对，我觉得对这个打算应该是差不多。我也是，其实我今天为什么有这样录制这期节目的一个意愿呢？更多也是受你的一个启发，或者是这个也算一种激励。因为之前其实我一直在 YouTube 上很随意的就拍完了我就上传了，
嗯，
传完以后也不怎么去看，
嗯，
然后也没有去比如说封面呀或者什么这个描述语啊，这些我都随便写两句话然后扔上去就行了，没有把它真正当回事儿。那后面呢，那个我看到你的频道这个就内容做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真正花精力去弄，而且呢还有就是专门弄出一间工作室然后来做这个视频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一些视频之后，其实现在回头想，对我最影响最大的一期视频恰恰就是在国内的时候，然后我想结合这个 Casey 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去做，又想做一些突破，当时呢录制的一个视频原始素材又很差，然后后面我用一些剪辑的方式去钻到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边界上去想了，就以前现在我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感觉其实已经有点套路啊，就是说可能会形成一种啊，讲几句话然后切一段，然后讲几句话切一段，就是有点在自己舒适区里面的这个状态。然后当时我看到你的这个频道调整了，然后很用心的，因为可以感觉到那个花精力的时间嘛。然后后面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如果想在这个事情上有突破或者有成长，往往都是要在自己那个能力边界上，也不要超过你能力边界太多啊，但稍微在这个能力边界边缘，然后呢舒适区之外去突破。那么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咱们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可以交流的话也特别开心。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很多朋友听到这期节目或者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你有任何顾虑，其实那些都是外在的因素，不管是形象也好，硬件也好，这个条件也好，内容也好，哪怕是你在一个就是很落后的地方，或者是一线城市，国内或者国外，这些都没关系。
对，
感兴趣或者是想要记录，想要讲你自己真正的个人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事情哪怕就像刚刚我们看那个老太太那种只有几百个订阅量，其实他真正自己感到很乐趣，很有乐趣，很有投入，而且他影响到了，至少影响到了我，影响到了在听这期节目的一些人，那么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贡献的，而不是说像国内的一些视频网站，它是以消耗你的时间为目的，而不是为增加你的价值为目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在意外在的一些因素，就花时间是和这个花精力花热情去投入进去就可以了。好的，那有藏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讲的？就最后几句我们总结一下。
我没有了，其实最后我看你还列了一个问题，有什么学习的资源跟讨论的社群，我就一生的这个 YouTube 推了啊。
对，
所有的东西你都会在 YouTube 上学到，
收了多少广告费，
学到入门和令你达到足够启发的一个地步。
对，
所以啊，还是推一下 YouTube 吧。最后要感谢了，感谢一下那个狗熊，因为是你挑起的这个话题，咱们有这么一次啊，利用宝贵的时间做这么一次连线。其次呢，要感谢我在做 Vlog 的过程当中那些我不认识的人，我看完他们的东西，我学到的东西啊，和我认识的人，包括米奇。他以自己一个年轻小伙子能做 vlog 做成这样，来激励到我，相信让我相信这个事是可能的。最后的话还要特别感谢我媳妇儿啊，因为没有她的很多的分担，我压根就没时间能做这么多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这期节目，我想那个狗熊发完在你的博客之上， 号之后呢，出于影响到更多人的目的，我回头我也想发在有的聊播客上边，大家可以去听这期的音频。所以最后想说，如果你只是听到这期音频的话，也可以来到分别狗熊的 YouTube 的频道和我的 YouTube 频道来看这期视频，以及看我们两个在 YouTube 上都做了一些什么，给我们更多的分享和意见建议。
嗯嗯，好的，行，感谢有藏，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到这里。那么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分别，我要回去工作，你要赶紧去带小朋友。
Okay. 对，我这边已经九点了。
啊，好嘞，好嘞。
好，祝狗熊在那边生活一切顺利。
好，你也是啊，
保持联系，
拜拜，
这个形式特别好，找机会咱俩再多做几期。
对，我们还得多做几期，
是
其他各种话题。
好啊，
嗯，行，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
Good morning, dear. I hope I didn't wake you too soon. Because my mind is growing tired. Too much thinking what I should do.I picture you out there. It must be beautiful this time of year. All those East Coast leaves floating round like embers from burning trees. Well, the weather out here is just the same, but the gardenThat you planted remains. That you planted